视图演看电影，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重磅的嘉宾，你可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或者你不太熟悉他们的 ID， 但是你一定看过他们翻译的字幕。先请大家按顺序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伊甸园字幕组的远走高飞，然后我在两个字幕组都有待过。我应该是2004-2005年的时候加入了伊甸园字幕组，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些比较老的剧目了。那到现在还比较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法律与秩序》，然后我参与的是其中的两部衍生剧，一个是《犯罪倾向》，一个是《特殊受害者》。然后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加入了 TLF 字幕组，就参与了两部公开课的翻译。大概就是这样吧。
大家好，我是伊甸园字幕组的方德珠，现在还是字幕组的，所以你要问我翻译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制作过什么东西，就没法说了，太多。大概是这样的，我是07年加入字幕组的，在07年加入伊甸园之前呢，我是风软的。中软字幕组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这个字幕组，也或许是这个字幕组已经很久很久了。其实这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字幕组，当时是和伊甸园在一起比较怎么说呢，传播面比较广的两个字幕组，大概就是这样。
我朱姐一张嘴就是老江湖了。
我应该是在场，就是这次会议在场唯一的男生。我是伊甸园字幕组的，我的 ID 呢就叫金万藏。我当时我第一部翻译的剧应该就是那个灵枢妙探。我加入字幕组的时候，我当时是先在那个伊甸园字幕组论坛，就是在论坛上面瞎灌水。后来看到一个说招字幕组成员的人的广告，然后我就去试了，试了就进去了。之后翻译了那个灵枢妙探、神秘博士，然后从2010年一直不间断的一直做到现在。现在目前在做的剧叫实习医生格雷，也是挺老的剧了。我觉得翻译字幕还挺有趣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嘛。
我是夏末秋字幕组的刘苏，然后是2012年、2013年左右的时候加入字幕组的。主要还是以翻译一些小众的 BBC 的纪录片为主。
好，我们这次请到的都是非常老资历的翻译了，所以就有很多可以聊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大家可能以前都看过然后不知道是谁做的美剧。刚才小鸡又提到自己是怎么进入字幕组的。那朱姐你应该是开始做字幕最早的，你当时是什么契机开始加入这个字幕的翻译呢？
我看那是2005-2006年的时候吧。对，是我看2006年应该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不太记不太清了。晚上有一天看电视就看到这个CSI 犯罪现场调查的第一部，当时是被中国电视台引进了，我在两场球之间嘛，就没有事情可干，就是说看电视，看有什么可看的啊，我看了这个电视剧，咦，结果他那个电视剧在我看来，从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也就只播了一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剧情没有讲完，我说这个剧应该是还有吧，就上网去搜，当时搜到的。有第二季到第三季了，但是没有到第二季了，但是都是英文版的嘛。那时候我觉得我的英文水平要是听这些专业名词的话是比较费劲的，所以就上网找，我说有没有翻译过来。那时候的网速也是很忧伤的啊，每分钟只有10来 K 的那种，还是拨号上网的时候。但是找到了，当时我记得是有两个字幕论坛，一个是牛过，一个是 F6 字幕组。哎呀，我说这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 有翻译的，但是就出的比较慢嘛，就每个月都等嘛，等着，就等到快第二季结束，第三季快开始的时候，咦，怎么看到这个字幕论，就是这个字幕下面这个有这个论坛的信息啊？有两大字幕组，当时是，我顺着这个他们给出的网址去登录了这个注册了风软，风软字幕组的那个论坛叫做风软庆铃，伊甸园的就是伊甸园，当时是同时都注册了，然后就每个月去等这个字幕，等到一定的时候的话，你。人就是这样子，你喜欢一个东西的，等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就会想参与这个东西，就看两边都在招人，那就试试吧，然后就都报名了。当时但是回我第一回我回的快的是风软，那我就加的风软里头，然后实习可能实习了有个几集吧。翻的是当时的 CSI 的衍生剧《纽约》，和一个纽约的妹子两个人合作翻译了，可能有个十集还是十一二集，就是第一季的，不是第一季，是第二季了。当时纽约也到第二季了，反正这中间就是大概，对，是纽约第二季，翻了十几集以后，突然。我的当时我的组长是后来熊的创始人狗熊，我的字幕组的老大是叫泰德，泰德是当时是被《纽约时报》采访过的一个字幕组成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那些老的这种网页啊，他是能找到这个信息的。他们中间的发生这些事情。后面，因为我是后来到伊甸园论坛灌水嘛，就因为东莞那边也灌水，但是灌的少，他那边没有，我当时记得是没有水板的，我们是在这边是伊甸园这边是有水板的，就是灌水，灌完水以后，还有一个 CSI 的专区，我们在那里边讨论，后来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就。暂时那一会儿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做翻译了，我就退了。退了以后，结果可能有个半年左右吧，我又工作比较闲了，然后就帮当时伊甸园有一个叫很有名的 ID 叫猥琐叔叔，猥琐叔叔他当时要翻译这个 SVU 系列。就是那个法律咨询、特殊受害人这一系列，所以我当时是帮他搬运的，就是，当时我们公司是官网嘛，那是第一代官网嘛，比较快，我帮他搬源，然后他就网罗了很多字幕组的成员去翻译这个剧，大概搬运了有2季的片源以后。啊，当时我要进字幕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做嘛，你就觉得心里头越虚啊，你就觉得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越来越低，越看剧多，你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水平太差了。哎呀，做翻译好像不太合适。正好时间轴在字幕组时间轴在招人，我说哎呀，时间轴这个东西也是挺重要的一个工作吧，我进去看看。因为他当时要求是时间轴，要求是这个网速是比较快的，是对你这个，因为要出片快嘛，你第一时间时间轴先要说要出片快，对网速要求，我的网速是没达到，我就进去了，然后被我的小组的组长就非常的。虐我一遍一遍的，都是我推着他。我说我可以吗？我能过吗？我做的还可以吗？就每次都追着他问。最后就进了时间轴组了。然后 啊，没想到时间轴组居然是字幕组的核心组，很意外，很惊喜。
朱姐，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时间轴组是干嘛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字幕组的这些分工。
好的，这个时间轴怎么说呢？用一句最通俱的话说，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哪个分、哪个秒上看到的那个字幕是怎么出来的，全是靠时间轴来做的。好多人以为这个时间轴可能，现在有那种，当然现在有这种自动生成手，那个就是这种软件啊，那时候不是，全靠人工。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夸张的比喻，就是说是谁轴做得好，那是有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你在看这个剧和听这个剧的同时，你要把你整理好的这个字幕用软件，就是插入到这一个他说话开口的时候，你的这个插入这个时间就要摁下去，然后他结束的时候，你要稍微顿一下再结束，不然的话，你看到的字幕会是哗，人家还没说完呢，你这字幕完了。那好多好多人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啊，就是这个人话还没张嘴呢，这个字幕怎么就是和他的这个先提前出来了？这就是时间轴提前了。有些会发现就是我这都说了一半了，这个字幕才跳出来，这就是时间轴就滞后了。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说白了是一个练习，就是你练习的越多，它就会越精准。而且你看的剧，就是你在做这个时间轴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剧。你对这个剧要是了解了以后呢，你对这个人的说话习惯呀，就是说话语气呀，还有他这个注意力，是会有这个。会有一定心里有数的，他什么时候会张嘴，你可是可以预判出来的。所以时间轴其实好多人都不知道时间轴是干啥的，其实就是时间轴就是让你在这个字幕的欣赏的这个，就是在你看剧的同时，让你欣赏的同步的字幕，这个是最舒服的。所以现在可能有这种就是抓取软件，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全是靠。就是做轴的软件来做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当时我进组的时候是什么剧最火呢？是《越狱》最火的时候，就是《越狱》第一、第二季的时候。当时那个我们做轴的最快的两个人是卡肉肉，还有小野人王啊，我是如此矫情啊，还有芝士蛋糕，这些可能要是。熟悉伊甸园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名字。做轴最快的他们，你想他们做一部剧40分钟到45分钟，做最快的情况下是可以同步出字幕，就是我看这个我在做轴的同时看这个剧开始，就是他用40分钟和这个剧一样长的时间把这个时间轴就可以做出来，而我们拿到手的只是文本。没有时间轴，我们要需要先把文本整理好，一句一句顺下来以后，给它做成就是几分几秒、几分几秒的这种时间轴。所以，其实说白了，时间轴是一个很核心的任务，就是所有的片源、所有的字幕，时间轴是第一接触的，而不是翻译。我们做好以后才发给翻译，翻译直接在这个轴上进行那个英文和中文的这种。转换的话，就相对就可以挂到这个事情上同步走的话，他就对这个片子的理解和他就不会像有些人说的裸翻嘛，就是没有看到片子啊，我就根据这个字幕意义、字面意义来翻，翻出来的就很搞笑啊。那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笑话吗？什么，Are you kidding？你是鸡丁吗？啊，这都是裸翻出来的笑话。
刚才朱姐分享的加入字幕组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然后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朱姐你不是学语言出身的，但是你因为就是想看自己喜欢的剧才加入的嘛。小鸡好像也不是专门学这个专业的，是不是？
我的专业跟那个翻译字幕还是有点靠边的，我的专业就是本行就是英语。
我没有想到小鸡是学英语专业的，因为就是大家去看他微博，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小鸡的微博 ID 叫小猪明川，你发了很多就是有医学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以为你是学医学的。
我的专业是英语，然后当时我，但是我业余我喜欢写东西，我有个习惯，我说过我比较话唠，然后我很喜欢去那个论坛，我每看完一集，我就会去论坛的那个讨论帖上面去讨论嘛，然后当时我也挺喜欢 CSI 的，然后当时在追，然后我追追追，我就喜欢讨论嘛，说哎呀应该怎么拍会比较好看，因为 CSI 到后面后期的内容就不太精彩，我就说应该这么拍会更精彩。然后当时就经常有个人就经常呛声我，就说你这么厉害，你自己去拍嘛，你自己去写嘛。后来我就说，哎，写就写呗。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听诗》嘛。然后改编成那个剧，叫做《心灵法医》，聂远演的。然后，就是机缘巧合之下也是走运了。其实我觉得写的挺烂的。后来走运就拍出来了。我当时我还是挺那个的，我当时我是想过说，哎呀，英文字幕怎么不找我翻译啊？太可惜了。给我的那个带来的帮助确实挺大的，不管是生活上还是那个工作上，因为做了很多剧，就会感觉会接触到的知识点比较多。因为当时的欧美剧确实是涉及各行各业，然后真的就是打开你的视野。我的那个，有一本书还写过一个以翻译人员为主角的那个为主角的一个冒险故事嘛。所以说，我觉得，从侧面上来说，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说，那个翻译确实是曾经让我能够生存了一段时间，也是挺感激的。
啊，说到这个心灵法医，我记得当时我们字幕组全组在追呀，就是简直是盛况空前。
哈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这很励志哎，做字幕组翻译，然后又做成了聚聚，做成了太太。其实我也觉得字幕组是一个很好锻炼的机会。像我当时也是加入伊甸园嘛，我们那个算是我不知道算是伊甸园的什么什么什么组的分类哈，就是 SNL 当时我们做周末夜现场的这群人，我们自己算是有一个小分队。我们这一组人基本上就是只做 SNL 的听译，然后其实这个节目当时我感觉带给我最多的是它强迫我要去关注很多尤其是美国的社会新闻，然后流行文化动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就是他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这些梗，你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不知道他模仿的这个人是谁。而且因为它整个是听译，就是没有原，基本上是没有原文的字幕给你的，因为它是一个直播节目嘛，没有台本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做这个过程非常的崩溃，我们要花好几倍的时间去听这个，有时候可能一句话听不出来，你会在那儿卡1个小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折磨人的过程。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个组的人做到后面，大家慢慢工作了以后，就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做下去了。就是几位里面现在还一直在坚持做的，除了小鸡和朱姐，现在高飞是不是已经也没有什么时间再去做了？
我不但没有时间做剧，我连看剧的时间都很少了。刚刚朱姐姐讲了很长的，就是她加入字幕组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我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80年代生的，然后呢，我是初一才开始学英语。我就是初中的时候，我从内地转学到广东，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原声影视的这个经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广东，它可以收看到那个香港的2个英文台，然后当时呢，那个英文台就是它每天晚上会有一个时段，就它会放很多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然后那些影视剧呢，它就是会配有中文字幕的。 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些，就是有时候你会在那个片尾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翻译这个字幕的人的名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说是最早的对字幕翻译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吧。然后就是等我就整个的高中阶段，然后我就会看很多的影视剧，然后也会买很多的 DVD。然后等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在有些 DVD 的那个就是里面会看到，就说这本字幕是来源于哪个字幕组的作品，然后也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才陆陆续续会知道像破烂熊啊、风软啊、伊甸园啊这些字幕组，然后我跟朱姐一样，就是我是同时给2个字幕组都发了那个入组的申请。当时我是给伊甸园，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不记得是破烂熊还是风软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另外一家字幕组，就是他给我的那个下载视频的地址我没有办法打开，然后我就是这样子才进了伊甸园的字幕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部做测试的那个剧集是叫做《死神有约》（Dead Like Me）。然后他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意外被天上掉下的一个马桶给砸死了吧？然后她就成了死神的帮手，还是怎样？刚刚小鸡有说到，就是字幕组的翻译跟校对啊。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我很有体会，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加入这个伊甸园字幕组的时候，我还特别跟我对接的那个人跟他说，就是如果说我就是会有一点担心我的水平的话，然后我跟他说我可以从校对先做起，因为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校对可能就是检查一下错别字啊、标点符号啊这样子。
那苏苏呢？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英语专业，然后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班主任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英语专业其实是等于没有专业，就语言学专业，其实这么些年来在，就业啊，无论是各个层面上来说，确实都没有优势了。大家能够接触到英语，接触到其他小语种的。机会会很多。那我们当时其实最开始是出于头疼一个作业，就是我们有语言学关于英语发展历史的一个作业，然后在网上找资源的时候，然后上到了 YVCD。YVCD 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也很老了。然后当时在上面看到了公开课、综艺还有纪录片的分享，然后就接触到了。这样一个字幕组是专门做纪录片的，然后就接触到了夏末秋。最开始呢是在论坛，也是灌水，然后慢慢的做一些打杂类的工作，然后做了一些示意，但是其实当时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好吧？就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就是是英语专业的，你会英语跟你会翻译是两码事，因为我们常说你的翻译水平取决于你的表达水平，甚至取决于你的汉语水平。就你的英语，你能够明白意思，跟你能够表达出来是两码事。然后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就加入了夏末秋。后续是在联谊群里面跟大家认识的，就联谊群是。应该是高飞这边创立的一个，就是字幕组一个交流的一个群，里面包括了各家字幕组的一些主要成员。那接触到伊甸园其实挺早的，那个时候看的一些美剧基本上是伊甸园的，然后英剧基本上是破烂熊的，所以还了解大家了解的挺早的。包括后续还出现了夏末秋跟伊甸园之间组员的一个联姻，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事情，就其实关系还是挺紧密的。
啊，这是什么八卦？我没有听说过哎，什么联姻？
是这样，是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字幕组叫圆圆哈，字幕组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很大，当时。 当时就是我加入字幕组那个时候，最大的几个字幕组，一个是通软，一个是易建联，这两个是可以说是龙头老大。还有一个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有个牛过，这个牛过最后是为什么悄无声息的没有了，我们也很奇怪。还有一个叫 F6，他们当时是以就 Friend 起家的嘛，然后最后出来一个破烂熊，这就是相当于三家。人家那时候有这个字幕组，我们听说过，但是没有太注意过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人人突然异军突起，他突起的这个原因啊，也一言难尽。反正是就是打破了字幕组的常规，抢首发，而且把他以前没有做过剧，下载下来以后，把各个字幕组的字幕盗取到他的论坛，压制成他的天元，然后呢，在他的论坛上进行下载，号称是人人制作。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一时脑热呢，还是处心积虑的哈？
对，我记得当时是人人喊打，就是好几个字幕组联合出声明嘛，声讨这件事。
对，他当时这样做是很，就是相当于打破了字幕组之间的默契。就我们其实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啊，也不是没有说是我和你，字幕组老大你跟坐下来谈过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默契，就是我们这个字幕组翻译出来的东西呢，因为它是处在灰色地带，虽然说是，由个人爱好，我们没有盈利的，但是他在他的论坛下载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广告介入，还甚至他把我们出的这些就是比较老的剧目压成这个成那个所谓的熟肉以后呢，他推到一个硬盘里面，然后卖硬盘，这就太不地道了，这就属于盈利了。而且这个咱们事后来说，凉凉前些去年吧，被公安机关这个。咱们说的法办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各大字幕组就很生气啊！你说你拿着我的东西，你压成天，你让别人下载，你最起码你要署个名啊！他署的是人人啊，是人人制作，他就是所有的剧集上都是人人制作，所以现在好多小孩以为人人是啊字幕组老大，做这么多的片，那其实他们不知道他是以盗取字幕起家呀，所以各大字幕组非常生气。再加上我们中间其实字幕组成员之间也是有时候也是怎么说呢？认识的。你想，破烂熊的老大、现在的老大白小七，以前也是我的组长啊。还有这个，夏末秋的，因为我们喜欢看这个公开课呀。这些都是在网上有过联系，所以大家就很自觉的就成立了一个拉了一个群，就是字幕组的群啊。当时我记得每天的聊天记录就多到你就没办法翻看的这个群，就是一天你只要打开那个群几千条，就是在说这个事。最后我们就出了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就是对针对人人的这个事情。出的一个联盟出行的事，没有经过我们。如果我们也没有拿这个东西盈利，是吧？这个东西是我们一个底线，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字幕组的成员也好，就是翻译的人也好，这是一个底线。我拿出来分享的东西，我不是拿去让你卖钱的，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是经过我的同意，你没有经过版权方的同意啊。所以大家就很气愤，就在一个群里头就聊这个事情。聊着聊着，你当时你说字幕组的事情能聊多少？聊不了多少。但是聊着聊着，大家就开始聊天，你哪个地方的呀？我是哪个地方的呀？呀，咱们在一个城市啊，那就好，组织过好几次，就是所谓的联谊群吧。就是这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组的成员和夏沫秋组的成员在一个城市，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啊。 聊着聊着就，他说爱的火花，这就我们的字幕组下一代都已经三四岁了吧？反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哦，天哪，真的好好啊！然后刚才朱姐说到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字幕组其实属于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最近几年也是这个生存的状态不是很好。如果说你是只做字幕翻译的话，还可以说是一个学习交流，这样一个就是非盈利的方式。但是现在很多字幕组其实它是涉及到了，它要传播片源，它要给大家发这个在线观看的链接或者下载链接。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它就变成了一种传播盗版的行为。是，可能这是不是也是现在就字幕组生存比较艰难的一个原因？还是说现在就大家其实能看到字幕组做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了？
就其实，在我个人的理解看来，就是字幕组有分几种理念的。有一种理念就是我是要快的，就是毕竟受众呢，他可能是想第一时间来追到一些剧情，所以就是针对这种受众，有一些字幕组的理念就是我是需要速度要快，至于准确率怎么样，我可以后面出那种精教版。就是这个是也是某组的一个杰作精教版，我可以出二次、三次，甚至七八次的这样一个校对版本。那其实，之前可能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在我读大学的那段时间，大家找资源的一个途径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可能就是更依赖于几个字幕组的一个传播速度和一个出字幕的速度。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速度比较快的组，它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受众去，就是怎么说呢，成为他的粉丝，或者是甚至也有一种小规模的粉圈化的一个东西。然后相对来说，有一部分就像我们联谊群里面的组，他可能理念更偏向于就是说，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可能是需要我要保证一定的翻译质量，然后。在这方面来说呢，可能就是联谊群类的，大家的理念就比较一致，也是能够凑在一块儿的一个原因之一。然后这2年可以看到，就是就我自己来看的话，字幕组它可能是细分的很明显，就包括有做一些专门的某个明星的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出演的一些剧啊，一些小片段专门拉出来做的一些。个人粉丝像的一些组，还有的呢，就是像之前说过的远见这样一个，他可能不在乎这个资源是来自哪里，只要他找到了，只要他把资源给分享出来，压制进来，他就属于他的这样一个的那种综合性的一个压制字幕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养老形式的，相对来说。可能也跟微博啊，还有这些视频网站的一些传播的关系来说，慢慢能够有的一些流量和分享出去的一个点击率，相对来说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加上这几年，那个视频网站购买一些有版权的剧，比如像 B 站还有腾讯，都有购买一些欧美剧。我记得在此之前是好像是搜狐，那个时候搜狐购买美剧还是。还挺成功的，但是可能带来的广告效应不是很多。然后这2年视频网站它可能会引进的欧美剧会比较多一点，再加上现在我觉得美剧它可能是遍地开花的情况会比较多，大家翻墙啊，包括去看境外资源的机会也比较多。相对来说，某几个字幕组的传播力就越来越减弱了。然后字幕组因为版权的一些原因，就我们说的嘛，毕竟还是一个灰色地带，你不能去挑战一个版权，纯粹是一个分享的也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就是可能早晚有一天是会慢慢消失掉的。
刚才苏苏说到了搜狐当时引进正版美剧的事情，这个我是自己，我刚好有经历到，因为， 搜狐最早他买了很多美剧的正版的播放权，包括 SNL 当时也买了，并且他们原来也是愿意跟我们这样的字幕组合作的，他也知道字幕组其实大家都是用爱发电嘛，他愿意付费给这些翻译，本身你也很熟悉这个节目了，然后翻的也比较快，他愿意给翻译支付报酬，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合作形式，而且他能够很早的拿到这些正版片源，就是他发布速度也挺快的，结果到我记得是14年还是15年左右的时候，就突然出了一个政策，是所有互联网上面的节目全部都要经过审查才可以放出来，以前是没有的，以前这个你只要互联网平台放的东西不是特别的不和谐，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放，然后之后若有问题的话再把它删掉嘛，就是网站自己也会做一些自我审查，但是后来他要求所有的节目必须要审查完才能放上去，之后等于你比如说购买了一季 Big Bang Theory， 你要等到他这一季就几乎是一年的量全部播完以后，再拿这一季的电视剧去报审，审过了以后你才能把它放到网上，等于说它的竞争力就没有了。你像这些盗版网站或者说一些愿意发资源的字幕组，它几乎是播完了当天晚上几个小时就可以出来的，你的正版这个渠道跟不上这个速度的话，它基本上这个版权买了就等于白买。所以据我所知，搜狐因为这个亏的钱也比较多，然后后来我们也能看到爱优腾相应的他们买的美剧其实也比较少，而且能够同步播的也不多。 有一些听众如果之前看过的话，我们国内正版也引进过权力的游戏，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经过了审查之后的权力的游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反正是我觉得是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去看这个的。你经过了剪辑之后，这东西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大家宁可去看盗版。这也是为什么，就虽然说字幕组很艰难，但是还是有一些组是一直可以存活下来，大家一直有这个需求在嘛。
我有一点印象，就是我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曾经在搜狐还看了不少的美剧，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它那个渠道还挺方便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发现搜狐的美剧也是有删减的，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没有发觉，然后我在看下一集的时候，就是它不是每一集有那个前情提要那个小环节嘛，我在前情提要里面就是发现原来它前一集里面是有一些删减过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在搜狐看过美剧了。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包括大家像在电视台上面看到这些国外引进的片子或者电影，其实他们都会相应的做一些和谐。哦，说到这个，我昨天晚上去看沙丘，然后沙丘我觉得他我猜想哈，他那个翻译不是说翻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有提到一句说男主的妈妈是他爸爸的 concubine，就是中文你可以翻译成妾或者什么，就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因为他妈妈的出身可能不是贵族，不能跟贵族通婚，但是字幕就翻译成你的女人，就是没有把这个字的这个他的社会地位给翻译出来。我在猜想是不是就是他为了去弱化这个非婚生子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所以干脆就把这个东西给一笔带过去了。就是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到现在一直对正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抵触的原因，就因为它没有办法100%的给你达到原作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刚才高飞有提到说在广东那边能看到一些香港的电视台嘛，我记得我原来好像看过是明珠台引进的那个 Sex and City 的，就是中文字幕，我记得很早了，Sex and City 有一版的那个网上的资源是我记得是香港那边的翻译，就是他的那个字幕都是繁体，而且有一些人名翻译的很奇怪。那个是我最早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华语的官方电视台是有这种正版的美剧引进，而且尺度还蛮大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是不是香港那边对这些 内容播出会审查的没有那么严。
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它已经是就是那种没有经过那么严格审查的一个版本，所以我是后来慢慢才体会到，原来这种像影视剧在翻译的过程中，竟然也会有一些像审查那种的，就是形式的过滤。然后就是，你说到的关于那个人名的翻译呢，因为它是按照粤语的那个发音的习惯来翻译的，所以就是我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有。就是非常的突兀啊，或者是怎样？像那个《Sex and the City》的时候，就是我记得，他当时在明珠台有播，然后他是特意选在了好像是12点之后才播出的，就是他对那个时间段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考量吧。
然后苏苏刚才还有提到一点是最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带翻译的内容更多了，所以可能有一些字幕组的东西并不是第一选择了。除了说有这种像粉丝后援会翻译的，就是针对一些艺人的资源，还有就是一些个人的，这个翻译。一般大家都会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嘛，像我们现在大家经常看的有一些，比如像字幕少女啊，就是这样，他会翻一些跟喜剧相关的或者是娱乐相关的一些小段子。然后小鸡其实一直也在翻一些这种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段子。
我在微博上，除了日常做那个美剧的翻译，我在微博上有时候也会自己做一些那个小视频的翻译。因为像我无聊的时候，我会去刷那个外网，然后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就想着说，因为起初我做翻译的时候是只懂得翻译，然后后来我就想着说练一下手，就去那个做一些有趣的就是视频翻译，自己做那个时间轴，自己做校对，自己做压制。就是一条龙自己做下来，
你就是这些东西，你是自学吗？
那个做那个时间轴跟那个校对都是在那个字幕组这10年来慢慢磨练出来的，也磨练了挺久。当时做那个时间轴，其实朱姐当时说的挺对的，做时间轴真的挺累的。我做那个字幕就是做翻译一条龙的时候，时间轴是我最。就是这条路上最大的敌人，因为我每次做那个时间轴，我都想死一遍，因为要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的对下来，就是挺辛苦的。
是我们 S 料小分队在招新，我们曾经招过一批新的翻译，然后后来翻译招进来了以后，我们意识到最大的问题就不是说教翻译怎么去查资料、怎么去翻，而是培训他们怎么去用那个打轴的东西。因为像这种听译的话，其实翻译自己去打轴是最好的，因为你知道它的气口在哪儿，你翻译的每一句话在哪儿停顿比较好。尤其是像这种喜剧相关的，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字幕对轴对得不好，可能就是会提前把那个包袱给透出来了。有很多的翻译，我也看过很多 Netflix 他们官方的这个字幕翻译，我发现他们有一些问题，就是英文跟中文的语句不一样，语序不一样的时候。他有时候为了遵循这个平时中文说话的习惯，他会把有一些藏了笑点的东西放到前面去说，然后到后面就破梗了。就是你看到那句后面的那个包袱，其实说的人那个包袱说出来的时候，字幕已经把这个东西给透了。如果你听不懂原文的话，很可能就是你看字幕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就是，这是我觉得喜剧翻译比较难的一点，就是你不光要懂这个语言，你还要懂一些基本的喜剧逻辑，你要知道怎么用中文把这个好笑的地方给它表达出来，而且还要按照那个说的人的节奏去做。其实就是翻译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只要这个词汇量够就可以，或者是大家一直在说那个 AI 是不是有一天就会替代翻译了？
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2010年左右吧。就是我记得组里面就有一位朋友，他就说过，就是以后，字幕组这个形式可能会不复存在，因为像就是随着流媒体啊这些的发展，越来越大吧。然后就是，官方带的各种字幕也都会就是，第一时间就出来。 然后，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看一些英文的影视剧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字幕翻译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在我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看的是其他语种的，如果是德语啊、法语啊、西班牙语这种，我觉得我还是就可能还是会比较依赖这个翻译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对每一种语言都那么的精通到就是说可以脱离字幕这样直接去看的程度，而且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对影视剧很感兴趣的人的话，就是你不可能只看一种语言的影视剧，你肯定会接触到很多其他语言的，那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需要依赖翻译的吧，我觉得。
苏苏，你觉得呢？就是现在还在坚持
我
做的。
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新闻，说的是有一个明星的女儿，那个时候还不到10岁吧，然后开始翻译一些书，童书，然后作为了这个出版社的一个签约的一个翻译，出版了这个翻译版本。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大众就是说，主流的人群把翻译这个门槛其实是定得非常低的，就包括我们组里面现在也有姐姐是专门做那个自由职业做专职翻译的，相对来说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翻译的一个，首先是工资它没有一个很大幅度上的提高，第二个是门槛，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你有海外的经历，或者是你有一定的英文等级的证书，你就可以来接这个项目，当然还是以低价取胜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大环境对于专业翻译来说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也是之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不以翻译为职业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首先，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清贫，会过得比较辛苦的。第二个就是说，大众的这种观念改不过来。我记得这2年国内流行一个专题的一个类似于纪录片叫《了不起的》系列，然后当时我是有跟他们的那个制作团队进行一些沟通的。我觉得这个团队其实是不差钱的，但是对于翻译这一块，他能够给到的一个价格、一个投入来说，可能真的就是普遍大家对翻译有一个误解。开出的价格是非常低的，而且就是你需要包括坐轴，需要包括压制一系列的活动的一个打包价格。我觉得可能这是翻译难生存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又需要一个专业的翻译呢？就是，包括现在我有同事也是使用，比如说 Google 之类的翻译软件，在一些专有的行业的一些术语的把握上。还有一些就是说背景的一个把握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都比较有限，所以我觉得就是翻译毕竟是2种语言之间沟通的一个媒介嘛，在将来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从事这个工作的。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门槛还有报酬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也很久不做翻译了，我前段时间打听了一下行情，我发现比前几年我做的时候还要更差，因为我之前还有接过一些书稿，那个时候出版社其实很多出版社能给到的，酬金已经很低了，大概他们的稿酬，像英文，如果不是一些就是很专业的内容。一般的就是这种虚构文学或者叫小说类的，可能签字就是100人民币左右。那一本20万字的书，你可能要翻译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下来，才2万块钱这样子。然后你还要交税，就是正常按照劳务走的话，翻译是要交20%的税，就你到手的话还不到2万。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的翻译公司，他们去公关去做商务，可能他们能拿到资源更多，所以他们又把这个价格往下降了。现在可能100都不到，可能70到90这个样子吧。就是你如果以此为生的话，是非常难糊口的，因为你的工作量在那放着，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个价钱比较低，我就做得比较快或者做得比较草率，是比较难的。所以你以这个价格能够 找到的翻译，他必然是那种非专业或者是做的就比较潦草的，没有那么高的职业水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国内看到，即使正版引进书，也经常会有很多翻译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整个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那在字幕组其实也有这种生存状态。刚才朱姐也提到说，有一些字幕组，一直在抢发，然后导致有很多追求质量字幕组就是被挤压的没有市场，没有受众了。我自己当时做字幕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最早开始做 SNL 听译的嘛。原来能做这个的比较少，后来就是有一些陆续其他的字幕组也开始尝试做，他们就是会先剪一些小段子出来，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是他发的快，就会有一些人跑来催我们说，你们这个全集为什么出的这么慢？比如说，国内周日他就播完了，然后他就希望我周一就可以看到全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一个是工作量比较大，它比较难翻；再一个是，其实能做听译的人，一般大家学业呀，就工作也比较忙，所以可能需要3、4天的时间才能做出来。到后来，就是所有的人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就一个是本身没有时间去忙，再一个是不停的被人催促，就是自己的工作感觉没有被人认可。然后渐渐的也失去了这个动力，所以也觉得做不下去了。就是朱姐，你做一个基本可以说是见证了字幕组兴衰的人，你现在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在这点上？
哎呀，特别的体会就太多了，都没办法说了。你们说的前面说的这些状况，我们都遇到过，我都遇到过，甚至是字幕组内部都有遇到过。比方说，我喜欢这部剧，你也喜欢这部剧，但是你喜欢的那个度呢比我少一点，然后就会到你跟前说啊，你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对。啊，需要这样那样啊，你就很恼火，很火大呀。加上大家工作忙啊，你不可能是24小时守在电脑跟前等这个片源、等这个轴、等这个文本出来。我们有没有这种就是24小时守在跟前的这个状况？有啊，刚开始字幕组刚成立的时候，那热情高涨的。你想想，片源是早上11点半出，我们下午2点半能出，就是完整字幕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说到后来，为什么大家都懈怠了呢？就是第一是工作忙了，因为字幕组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部分的生力军是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有些时候他没有课的时候，他又对英语感兴趣，他又对美剧感兴趣，或者是对纪录片感兴趣，他会有很大的热情去投入这个东西，但是随着大学生慢慢的就是该进入社会了，他就会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所以你突然就会跳出来一个人说：“你这个做的不对，你这个太大了。”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就特别火大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论坛发过，就是一个这个叫惩罚帖吧，就是如果发现催字幕的就封 ID 嘛。但是你这个催字幕的都是来自你自己的组员呀，或者是团友啊，或者就心里头就是那种被打压或者打击的那个心理活动，就没法说，就很扎心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人的热情是一点一点一点被耗尽的。字幕组其实一直是在为爱发电，就是全靠一腔热情。但是后来这个字幕组也变得很僵化了。啊，就是我喜欢的这个小东西，你不能喜欢，你做不好。你做的这个有瑕疵，就很打击人。其实像字幕组，像我接触过的剧，我可能接触过所有你能看到的剧的类型，包括真人秀在内，所有的剧我都做过。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我只能是在全盘来考虑，我说这个剧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怎么去做，怎么翻译合适，或者说派给谁去翻译合适。 我不可能说是为了你这一个小小，你看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去改变我的生活，不太可能。其实翻译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但是好多人就觉得啊，这东西嘛，就是一个语言转换嘛，你用那个机器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有些时候在字幕网上或者是在翻译的这个剧集、电影、纪录片儿。就是甚至就是门头上，就是大街的餐馆门头上，你看出那个翻译就是啼笑皆非的啊，那绝对都是没有走过脑子、没有走过心的。但是翻译现在被大家又觉得，就现在有这个东西吗？我就不需要人工去翻译了。其实你所看到的所谓的官网的字幕，还有这个官方出的这些东西。它也是有人翻译的，它不是没有人翻译，但是翻译被打压的，简直就是，就像刚才苏苏说的，或者是高飞说的，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大家就总觉得你只不过是一个学说话的，说话这个东西是不是，谁不会说？但是话要说好还真不容易，你翻译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翻译是一个，人家说的是说是翻译是一个灵魂的一个桥梁，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组有一个现在身在美国的一个，他算是一个客座教授吧，他翻译出来的那首诗，我到现在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他翻得太好了。其实那个要是英文的，你去听就是 Your Faith。Your faith，就这么两句话，谁都能翻译出来。你的脸，但是他没有这样翻，他把这首诗翻成你的眉，你的眼。我当时就觉得，就快跪在地上了。我觉得这太牛了，他怎么能想到这么优美的词汇呢？所以翻译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人来翻的，但是。现实的这个社会给人给出来这个酬劳，我刚才还在想，我们给一个电影翻完、做完轴，翻译完加上压制好，给出来的这个酬劳呢，甚至不如剧组的一个司机，或者是茶水间的茶水大妈。
对，然后这正好朱姐说到官方的翻译这件事，其实之前大家也有吐槽过国内的这些院线正版引进的翻译，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好的问题，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规定吧，就是这个选择权并不在观众的手上，就是有什么你只能去看什么。我之前也跟朋友大概聊了一下，就是译制费这块的。就是给翻译的费用问题，其实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译制厂，就是这些译制单位，他可能现在已经不去养自己的翻译了，而是去选择跟翻译公司合作。那么翻译公司肯定下面再去找翻译，你中间经过的这个中间人越多，最后翻译其实拿到手的钱就越少，也导致了说这个翻译的水平可能没有以前的那么高了。因为大家知道很经典的那些译制片，那些都是译厂、电影厂自己的员工，他们其实不是说我靠这个工作去赚钱怎么样，而是出于一份对这个工作的热爱和责任。但是现在呢，翻译公司找的这些翻译，说白了，他也就是混口饭吃。然后我在规定时间内，我把这个东西做完就行了，我只要不出错就完了。所以有的时候翻出来的质量并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为了，博一些眼球，然后会去选择非常，大家难以适应的翻译方式，比如说用过于，接地气，我们就说接地气的一种翻译方式，把很多这种外国的笑料就强行翻译成一个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中文的这种笑料，然后包括就是以前我们都很唾弃的什么把 Facebook 翻译成人人网这种，什么把 Twitter 翻译成微博这种，就是强行汉化的方式，现在好像就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抗衡这种力量了。
我有注意到，就是确实会有一些， 翻译就是他会习惯性的用这种很接地气、这种就是网络用语的成分比较多。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啊，就是比如说像人人网，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用了，是不是？就是对于这种比较热的网络词汇，其实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应该是比较短的。而我们就是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认为一部电影它，就是比如说你10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可能它还是挺好看的。但是当你再去看这个字幕、这个翻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已经很过时了。
很多这个看字幕组的观众，他也没有办法判断说哪个字幕组可能质量更好。有的时候，大家的点评点就在于哪个字幕组的字体比较好看，或者特效做得比较好，或者他觉得哪个字幕组加的解释比较清楚。那他并不能判断说你翻译本身的水平怎么样。我又想起来，我之前帮一家还算是比较大的外国的电影公司做翻译。也不是，就不是院线用的那种翻译，就只是他们自己想要找人把，就是他们的电影翻译成他们，因为他们要发行很多国家，然后他们要做不同的语种，然后像这种大的公司，他们就是做得非常专业，他会给你原文的这个字幕文件以外，有很多的这个对白，他会加注释。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多义词，它指的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代词 it 或者是 that，它会特别的告诉你说这个 it 指的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它的注释是用来让翻译理解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能翻得更准确。但是现在有很多字幕组的翻译是变成了。翻译把他查到的东西就全部给你堆在那个屏幕上面。我有一次遇到非常荒谬的，就是一个，就是喜剧脱口秀的翻译，他半个屏幕就几乎一直是有半个屏幕在做里面各种这个梗、各种笑料的解释，就甚至已经到了他里面提到了一个非洲的国家。他甚至就是要把那个非洲的国家在哪儿，是一个盛产什么的国家都给你列上去，就感觉他是一直不停在复制粘贴那个 Wikipedia 的页面，但是这个就是变成了对看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不知道我是看到这里我是要暂停去看解释还是什么，甚至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注释，你会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就是翻译觉得我是个弱智吗？我不知道这个非洲。这是个非洲国家，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干嘛的。就是这个东西有，但是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比较专业，或者说跟我们文化差异比较大的东西，翻译起来你会不知道怎么去用3句2句话解释清楚这些术语是什么。苏苏还有小鸡会不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在翻译一些比较有专业性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朱姐已经不记得了。有一次，我们组里不是有在我们组里不是翻译过一个剧，叫做那个《知法汉将》嘛。然后它是那个 NCIS 的那个母剧嘛，NCIS 是那个衍生剧。然后当时有一个人，就是可能朱姐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当时我们讨论一个翻译，然后那个人其他那个应该叫河东利骆驼。然后他当时翻译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是加那个注释。加了满屏的注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朱姐就说你加了满屏的注释，你把画面都挡住了，别人怎么看呀？可能朱姐不记得，但是我印象特别深。从那以后开始，我翻译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带那个注释，就是尽量把那个该翻译的东西、该翻译的意思，然后就是加在那个字幕里面，不要频繁的加注释，因为我个人觉得字幕应该是流畅的，不要总是停下来。而且一般很浅显的知识，他们也加注释，就已经属于那种滥用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2、3句话能讲清楚的就是最好的，能把那个背后的意思，就是用翻译讲出来，也是一个中文功底的体现。
因为我们做纪录片比较多，涉及到很多那个历史，甚至考古啊、挖掘类的一些节目的话，用那个注释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大家现在说8尺男儿9尺男儿，但是这个尺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代，它的那个度量范围是不同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在古罗马的时候，它现在的硬尺跟现在的硬尺可能是有不同的意义。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出直接换算成多少多少米，但是会怕有人会，比如说挑错你的数字跟你的英文原文不一样，那我们就选择保留英文原文，然后在上面加注释，这种情况也有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做校对的时候，我不喜欢看到有太多太多的注释，就是，你稍微扩展一下，OK。但是你如果说满屏的，就我们现在注释有的是要求是放在上面，然后有的翻译他会说，我这个注释可不可以放在哪个特定的位置？那我个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状况。我觉得就是受众他对这个想要了解的话，他可以去自己查，然后你翻译可能是对于历史或者是某个文物比较痴迷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你事后可以说出一个，科普类的文档。像我们组之前就关于那个玫瑰战争就写过一个历史梳理的一篇小文章，还挺受欢迎的。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一个翻译的补充，我觉得这种形式我更欣赏一点，你如果出现在字幕上有太多的注释的话，很影响那个整个观看影片的这样的一个受众的一个心理感受，是很受影响的。
苏苏刚才说到数字的问题，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翻译吵架，就是差点把我气出高血压，因为那个翻译就是英文原文，一般他会说什么东西是两倍，他英就是英文说的是两倍，就是什么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两倍，然后呢，这个翻译翻成中文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比另外一个多了两倍，我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是多一倍，还是他是他的两倍？应该是多出了一倍。他自己在这算这个账就算不过来。他说：“可是原文是两倍啊，就是他一直在给我纠结，说原文说是 twice 是两倍，为什么会是多一倍？就是我当时已经有一种想把他送回小学，让他小学老师给他重新讲一遍加减法的程度。就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就非常简单，但是就是。”这很细节的东西，但是会把你气到整个就是怀疑人生。朱姐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奇葩的翻译？
啊，不要太多。我翻译的罪案剧比较多嘛，罪案剧里头有牵扯到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常见的词儿，就是子弹和这个手枪的口径，都是 point 22啊，或者是 point 9mm 啊这样的。啊，好多人给我翻的是9厘米。或者是22厘米，我说你不用脑子想一想吗？22厘米是多长？你比划一下，那是炮口啊还是枪口？哇塞，那气到吐血，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们在那个我在伊甸园字幕组后期的时候，我也有管一些那个实习翻译嘛，大家的翻译确实是笑料百出。然后我觉得翻译水平其实是可以提高的，因为当时我的水平其实也不咋样。然后那个组长对我的还有校对对我的耐心都是挺多的，所以我挺感激的。然后当时我管那个实习翻译的时候，我觉得翻译水平是确实是可以提高，但是大家的那个态度就是大部分人啊，我说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觉得，就是说做字幕组看到自己的名字、自己的 ID 在那个片头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大多数人是追求着这一个，所以后来实习翻译很多人就是他们也不检查，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检查第二遍，就是直接交了，有时候挂上去检查的时候都那个字幕都不能正常显示，都是乱码或者是。然后，比如说一个固定翻译的名称，当时我们做那个格林嘛，然后有那种各种妖怪，童话里面的各种妖怪，当时我们都有固定翻译，都有个表，大家也都是那些实习翻译少部分的，他们的态度就是感觉都是他们从来不看那个成品，然后每次翻译都还是都是翻译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翻译呢，有时候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后来为什么字幕组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感觉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后来的那些年轻人啊，不是我不是倚老卖老，就是后来的年轻人对这个做翻译的态度就是比较随便，只要名字出现在那个片头 ID 出现在片头之后，他们就哎呀，那反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管了。像我们这种能长期用爱发电的人真的是比较少的。
我补充一点关于就是说字幕组为爱发电了，就是虽然大家一直就是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就是就仅仅从我个人的经历来分享啊，就是比如说我做字幕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我比较喜欢看这个剧，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我对亲自翻译它就会有一些兴趣。我其实不会特别在乎，比如就是说这个剧它，就比如说把我的名字挂上去之后，或者说它这个就是片源发布出去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看啊，很多人喜欢？就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整个字幕制作过程中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2010年或是2011年左右吧，就是在剧集之外，突然间就开始流行各种大学的公开课，然后当时我是在 TLF 字幕组，就是参与了2门公开课的制作，一个是天体物理学之探索与争议，一个是流行病学。然后第一次做那个公开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工作还比较空闲吧，然后我当时是把那个所有的就是那个台本都打出来。然后，因为当时的就是条件有一些限制，所以我就是没有采用通常的就是做字幕的方式。我当时是把所有的那个稿子都打出来，然后就是对着纸质的稿子这样子来翻译来校对的。然后前后就是总共24集把它全部都翻完了。然后这个也是唯一一部，就是说我自己做完之后，然后我曾经在外面的，就是DVD 店铺里面看到过这一套碟有在卖的，然后我自己还买了一套。
是你自己去买了一套盗版的，
对，
盗版你工作成果的东西吗？
对。然后我后来还把这套碟就是借给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就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东西，并不是为了说让更多的人去受益。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所以就是我每次看到就是用为爱发电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对我就不是特别的适用这样子。然后，关于刚刚大家说到的，就是那个在字幕里面添加很多的注释这种行为，我自己做了翻译跟校对之后，我有一点体会，就是有时候我是很忍不住想要去添加这个注释的。虽然我到后来就是才明白，就是这种行为完全不值得提倡。但是我有一点可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好像你有时候你会很忍不住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可能是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可能那个点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新的知识，或者说是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就是小背景啊，小故事之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很忍不住想要去跟别人去分享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上可能就是这个点可能对别人来说并不是很新奇的东西，可能他在你之前已经知道了。然后第二就是确实在观看的时候，你需要就是把整个画面都暂停，然后去读那个注释，这个确实是很影响观感的，所以我后来会非常的注意，就是我自己在做校对时候，如果我看到别人的翻译稿里面会有这种注释的话，我会尽量减少。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动漫，前2年我在看一部动漫的时候，就是那个动漫画面里面出现的一个背景是黑板，然后黑板上有一些老师板一些板书，然后那个字幕组很用心的就把所有的板书都给翻译了出来，然后那个弹幕全程就是关于啊字幕组 YYDS 字幕组牛逼这种。那个时候我就是，哎，现在的组其实 真的挺用心的，但是我个人来说，我个人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就是你把一个背景的一个板书，你都把它就是跟剧情无关的都把它来做了特效翻译出来，我觉得哎，这个可能是也日剧还有动漫之类的组可能也内卷的比较严重吧，反正这一个我看当时看的时候是比较惊讶的。
这个我们也做过 Sherlock 的那个就是特效字幕，那个做起来还是超费时间，就相当于在剧集的上面做一个 Photoshop 的感觉，就是这种。我做过一集以后我就坚决放弃了，我也坚决不要求我们组出的是这个神探夏洛克会出现这个特效字幕，因为什么呢？第一太费时间了，第二是他对这个天然的要求很高，他就是720、40、480或者是1080，他所标注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气是从哪开始的？我觉得是从日剧开始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人人吧做了特效字幕，还是专门有一个夏洛克字幕组啊，是专门有一个夏洛克字幕组做了这个特效，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思考的过程是怎么说呢，你要全把它的思路要是全部做出来，我的天哪，那看起来就是满天花，什么都看不懂。你说是我们不做吗？是我们懒吗？并不是。我觉得比较影响这个就是整体的感官和以及对你光看了特效字幕，你下面正儿八经他说的什么你没看，你还得把它倒回来再暂停一下，哇啥意思，知道了，没有这个必要。咱们走的是主线情嘛，就是主线的这个剧情，为什么要被这些就是花哨的东西所影响呢？没有必要。好多人就问你一点人为什么不出双语字幕，哎，这个就是我就是忍无可忍非得吐槽的一点。
对，这个朱姐一定要详细的说一说双语字幕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那个英语专业包括像管欣啊这些专门做英语教学的老师也都提过为什么就不推荐大家看双语字幕。
从时间轴上来说，双语字幕你要我们对这个时间轴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最长不能超过六秒钟，最短不能低于0.5秒。为什么？因为你人的视觉和这个就是你接收到这个看到的东西的这个时间呢，它0.5秒是最就是一个最底线了。但是你字幕时间不能过长，过长你就觉得这个字幕怎么一直在那儿飘着，就很影响你的这个感官了，也有点有时候会提前剧透，就是前面咱们都说过。但是这个双语字幕它有一个什么要求呢？双语字幕它是除了在时间上的要求以外呢，它必须在你这个屏幕，我们不管是字幕组还是我觉得网飞啊还有这个它就有一个要求，还有这个各大视频字幕组都有要求啊，就是你这个字幕单排字数不能超过13个字，就是汉语不能超过13个字。不能超过13个字，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这句话我在英文很短，但是我翻译出来会很长，这是咱们大家都遇到过的。很长的情况下你必须得断句，但是你断句它这个时间又特别短，断成两句以后呢，你下面加了英文的这一行呢和这两句连起来，你要看它就中间这个衔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甚至会有这个啥情况，就是你都没有看清楚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字幕已经过去了，你是不是又得把它倒回来暂停啊？我看看这说了啥。这其中你连中文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你觉得你能看清楚英文吗？而且中英文字幕要求的是中文必须是大于英文字幕的字号的啊，英文字幕有些人还为了好看加个什么白边儿，加个黄边，好了就更花了，你知道吧，就你就看的满眼都是花，你连中文意思都还没理解清楚，你怎么可能看得懂英文呢？ 就是你的大脑的反应时间和你眼睛接收到这个东西的时间呢，它是不同步的。你眼睛看到的并不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你有时候一句中文，还有些人还挺喜欢，就是掉书包袋了，还把有些特别好，就是意境很高的一个英文翻成古文，好了，这下就更费劲了。你在英文，你自己的母语都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你去看一个外文，虽然是你的第二语言，你觉得你学得很精通了，好多人说啊，我要用双语来学习英文，那都是瞎掰，根本学不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多听，听英文是，首先是你们了解它这个英文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节律啊，在语言学上说是，就是我对这英语的这个发音呀，什么，它有一个这种节拍，就像中文朗读诗歌那个节拍是一样的，它有一个韵在里头，有一个角在里头。你掌握了这个韵和角以后，你再去把原文拿出来再对一遍两遍，你是听不懂的。三遍、四遍、五遍、六遍，甚至10遍、8遍，你会在某一天你会被打通任督二脉的。这点我和高飞曾经遇到过，我俩当时翻译这个法律倾向那个法律与秩序那个犯罪倾向的时候，第四季是没有英文字幕的，全靠听译的。那时候我都对自己能把这一部剧到后面会听下来，我自己都很震惊。为什么？因为很大量的法律名词，大量的那个罪案专业语。有些是我们以前接触过，有些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哎呀，就是听啊，没有任何办法，就是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听，听到就是我记得有一集我可能听了不下30遍，就突然一下就这个剧我就看懂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虽然我自己不能。就是把它拼写出来，但是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学习英文用双语这个啊，纯属噱头，纯属瞎掰。
我们这里有没有做过双语字幕的来反驳一下？
其实我们谈不上反驳，就是因为我们类型不同，我们是纪录片，然后我们打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轴需要打。纪录片是这样子的，BBC、PBS 这些资源出来之后呢，国外也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会把它的字幕和轴，就是英文字幕和轴就一一对应好，基本上就60%-70%的情况下，你是不需要去动它的。那其实我们保留下来，也就是为了说，一个是翻译和校对方便，查阅比较方便。第二个就是，就像大家说的，观众天天叫嚣着我要双语字幕，我要学英语。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用的，就是学英语有那么多方法，你看剧，你看片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你不可能说靠双语字幕能够学会英语的。但既然为了我们翻译方便、校对方便，甚至包括压制啊什么之类方面的话，我还是就是难把双语字幕就保留了下来，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稍微来补充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双语字幕的话，它可能会比较适合那些就是英文水平已经中高级的程度吧。我觉得，如果说你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级别，然后你还指望就是说通过看双语字幕来提高英语水平的话，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只能够说是让你锦上添花，但是雪中送炭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我以我自己，比如说学二外的这个经历来说，如果我看一些，比如说是中法或者是中西双语字幕的，影视剧的话，就看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还懂了不少，但是其实你后来就会发现，就是单单是以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提高你的这个语言水平的。
对，我记得我大学，就是英语的听力课老师，他就说，如果你是打算要看美剧来练习听力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带任何字幕， 你带原文的字幕，最后就变成了你是在做阅读，你是在看字幕，而不是靠你的耳朵去听。所以说，就是大家说看美剧、看这个英文电影，想要去学英语，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口比较多啦，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娱乐形式，然后你在娱乐同时还想说，我可以顺便学一些语言，确实是会有这个作用，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途径。如果你想要，尤其是一些学生哈，你想要去练习自己的听力，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找专门的听力教材，就不要指望说用这些影视剧里面，因为很多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学习材料。比如说像《The Wire》这样的美剧。它非常非常好看，但是你拿它去学英语的话，你就学废了，真的是学废了。它里面全都是黑话，都是方言。
双语字幕其实我现在正在做那个实习生格雷。现在虽然我们一点字幕组一般都是只做中文嘛，现在但是现在那个因为那个观众嘛不断的要求，我觉得观众确实有个误区，就是因为观众不断要求要双语，所以现在那个实习生格雷我们都是做双语字幕了。我觉得双语字幕大家就是有一种偷懒的心态吧，就是觉得哎呀字幕都英文字幕都在下边，我应该都能看得懂，但实际上一把那个英文字幕一撤掉。大部分人还是不太懂，我感觉就是出一种偷懒的心理吧，就感觉我买到一堆英文书，我就能把英文学好了，大概是这样，我觉得。
再说一点，就是这个双语字幕啊，其实特别简单。好多人你，哎，你要把这字幕能做成两排，肯定特别费劲，所以特别简单，就是把英文字母粘到中文字母的最后，你就粘一排，它自动挂字幕的时候，它两排全出现了，没有什么高深的记忆，或者是有一个小软件，一秒钟就合成了，只要你这个时间轴是数量是对的，或者是。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记忆。好多人就说啊，你们不做双语字幕，是不是因为特别难用？字幕两，英文字幕和中文字幕，我们都能给它弄成那个繁体字幕。你说合着双语字幕有什么难的？不是不会，是不愿意去做。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遇到的很无奈的事情。其实有一个更无奈的是，现在就是字幕组的生存环境很不好。我们刚才也聊了，说很多像我们今天的好几个以前做字幕的人，现在都很难再坚持做下去了。或者说越做越少了。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以这个翻译去作为一个职业？
我个人是没有想过，就是把就是以翻译作为一个职业啊。但是我原来在做公开课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两年像网易还是搜狐，就他们也曾经考虑过，就是要做这些内容。然后，当时我们也被这些网站有接触过，但因为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发的，就是没有。本身没有寻求任何报酬的这么一个出发点，而且就是，如果是跟这些网站合作，就是合作的话，他们是要求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多少的量的，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性价比确实不是很高，然后我们都放弃了。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他，后来好像就专门是以这个为职业了吧，那我只能说他们比较幸运，就是把爱好跟工作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对我来说就，不太属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过合作，但是我们合作的他们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就是所谓的外包公司吧，国内的、国外的都有。
国内的公司和国外的公司给的报酬差异会比较大吗？
大。直接和公司对接的话啊，这个高，就是国外公司对接的话，报酬是会，就是最起码你觉得我没有亏，我做这个事情和我就是我翻译的这个工作量和我翻译付出的这个心血和我得到这个报酬是成正比的。但是国内的这个公司呢，它因为它也是中介公司啦，它是。比方说某个网站托他这个翻译公司，他这个翻译公司人手不够，又找到我，这种就属于三手的吧。三手的价格的话，他就会打折又打折，你再加上税，这就是相当于六折了。 你这个对我的翻译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付出的心血是一样多的，我又没有拿到，就是比方说是网站给你给的直接报酬，网站的报酬给翻译的报酬虽然不高，但是据我所知，是不是也不算是太低的。所以这个对翻译的这个价格，大家都是一直有误区的，觉得啊，反正给钱就行了嘛。跟以前我们诟病人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是这个嘛，人人他们不是有收入有什么，但是给翻译是不给钱的。我们那时候很生气的原因是，并不是说是他抢首发，而是他在经济这个上面是打压翻译的。我们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原因是，我的翻译花了同样的时间，花了同样的心血，甚至比你更用心的去翻译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说是你这个当字幕组管理的，你不但没有争取到给翻译争取到利益，你反而打压我的价格，那我就跟你不做了呀。
做翻译为生的话，我其实做过一段时间，就是在疫情之前。我觉得做以翻译为生的话，就是如果你有人脉的话，做这个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考虑的。之前我做过两个翻译的兼职吧，有的是跟公司直接对接的。具体我不方便说是哪个公司啊，但是高的话就是价钱高的话，一分钟我有做过那个800多块钱的，然后但是那种工作呢，他你接的工作你就必须马上做，然后当时因为这些兼职工作，当时过得还是挺轻松的，后来疫情原因，后来这个公司，后来这些工作就都没了。其实我觉得。人脉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后来我也接到过一些邀约，工作邀约翻译的东西，价钱给的就特别低，因为经过了很多太多的中间人，压到后边就是比较低了，就是感觉我付出的时间跟这个报酬是不太成比例。我觉得人脉确实是很重要。像我不是有一本书拍了剧嘛，然后在那个油管上面也有播出。当时就算是我有这个人脉，我认识那个剧组，认识那个制片公司，但是因为各种人脉的关系，当时他们配的那个英文字幕也没找我，找了另外一个人翻译的，也是我感觉的也是比较勉强吧。价格低就低嘛，然后但是你要至少要是一个税后的价格。因为那个税确实挺重的，20%。本来翻译的钱是这么少，如果你说靠这个翻译过活，就是真的就是，只能是饿死在家里面了。像目前我疫情之后就不太少做这个工作了，因为感觉不太挣钱，然后唯一还在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替字幕组，还在为字幕组做这个剧，因为现在都是出于对那个剧的喜爱了。
我们字幕组来说，就是大家一直会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否盈利，是否做商业化。那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分情况，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说的是全组盈利，全组商业化。现在也有这样的例子在。那我觉得其实就像运营一个公司，开一个影视公司一样了，其实是需要面对大量的挑战，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也会有各种触碰，法律啊，还有各种道德行为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其实，我们这几个组没有说做全组盈利和全组商业化这个事情，但是在做字幕组的过程中，也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人脉积累的。就打比方，有影视公司或者是有那个制片方看到了字幕组的翻译的作品，来联系这个组的部分组员，然后跟这些组员进行合作，翻译一些影视节目也是有的，当然都是有偿的。这是我觉得说，怎么样在不商业化的前提下，又能够稍稍的，就是说能够提高一下组员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方向。其实这一点我倒觉得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说以他为职业来说，其实这个国内的翻译面临的生存情况其实还蛮严峻的，就是像，能够成功的就是一部分就是转化成自媒体，像
字幕少女，像古大白话这样子，他就是做的比较成功的那种 KOL 和那个自媒体。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本身对翻译来说有非常高的爱好，然后家庭水平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家庭水平，可能可以做自由职业这样子来接一部分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除开字幕组之外，大家很多组员私下里都成为了线下比较好的朋友，都有各自的工作，各自的生活。然后做翻译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然后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能够走上职业化的一个原因，就因为可能是时间和家庭都不能满足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录到这里差不多也要收尾了。最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字幕组或者是前字幕组成员的身份，有什么想要对大家、对观众说的？每个人再说两句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祝大家在生活当中还能继续抽出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想做的事情吧，不管它是看剧还是其他的。嗯，谢谢大家。
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影视，或者是喜欢这个美剧也好，英剧也好，还是俄罗斯剧也好，只要是一个喜欢外国文学的，坚持下去就是最好的事情。为什么呢？打开你自己的眼界，也能让你认识到更多的世界，更广阔一点的那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吧。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这种事情是父母教不了你的，你需要自己学习的。当然，还是最主要的是，希望这个世界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赶紧过去吧，因为现在我身处在这个疫情中心，也是很惶惶，心里头很忐忑啊，也希望疫情都赶快过去，大家注意，一定注意安全。
我要说的就是啊，希望大家以后呢，能对字幕组的成员的耐心一些，不要催剧哦。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字幕组，因为可以认识很多有趣的人，知道很多有趣的事。然后字幕组现在其实有点青黄不接，所以特别需要新生力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相关渠道关注一下，谢谢。
我想说的是，就是字幕组算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特别，然后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经历。也感谢这么多影视公司有这么多就是好的作品，方方面面的，能够带我们去看不同的世界，看不同的人生，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然后，大家如果对这几位的作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博上面关注他们，我会把他们的 ID 写在介绍栏里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想听我们聊的话题，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拜拜。